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10月1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以色列对真主党发动小规模地面突击行动。
据美大选胜5周，副总统候选人辩论今登场。
北约秘书长称，普京涉核言论不会停止盟国支持乌克兰。
飓风海伦酿美国东南部洪灾，上百死，近200万用户停电。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罕见向伊朗人民直接喊话，强调以色列与你们站在一起。他在一段英语影片声明中说。每天你都会看到一个压制人民的政权发表关于保卫黎巴嫩、保卫加沙的激烈言论。然而，这个政权每天都让我们所在的地区陷入更深的黑暗和战争中。他表示，当伊朗最终获得自由时，那一刻会比人们想象的来得更早，一切都会不同。内塔尼亚胡在声明中痛斥统治伊朗的狂热神权政治家。他表示。我们这两个古老的民族，犹太人和波斯人，终将实行和平，以色列和伊朗也将会和平共处。他向伊朗人民强调，政权的更迭迫在眉睫。内塔尼亚胡说，有千千万万正直善良的人们，他们拥有几千年的历史，他们拥有着光明的未来。不要让一小群狂热的神权统治者粉碎你们的希望和梦想。伊朗值得更好的领袖。
美国军方周一公布影片，表示美军上周在阿拉斯加州附近执行例行拦截活动时，一架俄罗斯苏凯35战机出现不安全动作。画面可见，这架战机切到美方 F-16 机鼻前方。此前，美国经常在阿拉斯加州附近的国际空域对俄机进行空中拦截，且通常会说他们是以安全专业的操作方式进行的。但官方认为这次事件有所不同。北美航太防卫司令部司令基约特在社区媒体平台 X 上发声明说，一架俄罗斯苏凯35战机做出不安全、不专业的行为，并危及所有人，在专业空军中不会看到这种情况。当天，在路透社寻求置评时，俄罗斯驻美大使馆并没有立即回应。
俄罗斯国营媒体消息报今天引述一位俄国高层消息人士报道，俄国不会与美国签署新条约，以取代一项将于2026年到期、限制双方战略核武器的协议。美俄之间的现武协议目前仅剩新战略武器裁减条约。这项条约的目的是减缓两个前冷战超级大国之间核军备竞赛，以及通过对核武器施加可查核的限制，以提高透明度。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023年暂停俄国对新战略武器裁减条约的参与，理由是美国支持乌克兰。然而，与美国一样，莫斯科一直遵守该条约规定的弹头、飞弹和轰炸机限制。消息报报道。新战略武器裁减条约将于2026年2月5日到期。
飓风海伦在美国东南部酿成的毁灭性洪灾已经夺走了上百条人命。飓风海伦26号晚上以4级飓风强度从墨西哥湾东北部的佛罗里达州沿岸登陆。风速达到每小时约225公里，即使其后强度减弱，但仍在美国内陆拖行了超过800公里，沿途造成破坏。根据法新社会诊的地方当局的统计数据，各地的死亡人数累计已增至100人，包括北卡39人、南卡25人、乔治亚州17人、佛罗里达州14人、田纳西州4人及弗吉尼亚州1人，且预期人数还会攀升。另据电力追踪网站 PowerOutage.us 的资料，截止到周一，各地仍有近200万用户、住宅、商家停电。北卡州州长古柏周一告诉媒体说，当地有数百条道路被摧毁，许多社区已经从地图上消失，这是一个空前的风暴。他还警告说，目前河水还在上涨，因此危险尚未结束。
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万斯和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沃尔茨 十月一号将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中辩论会上一决高下。40岁的万斯和60岁的沃尔兹都声称自己是真正代表中西部摇摆州的声音。这些州的选票很可能在5个星期后的选举产生决定性的结果。来自俄亥俄州的联邦参议员万斯以一位出身美国铁锈带的政治形象活跃于政坛，标榜捍卫美国工薪阶级。现任明尼苏达州的州长沃尔茨，相较于万斯，具备了丰富的政治经验，无论是在地方政府还是联邦国会。政治学专家指出，两人的目标是为自己的总统候选人辩护。对于两名候选人来说，好的辩论策略是在不具优势的话题上有恰当的表现，再迅速转向选民最信任他们的议题。像是对沃尔茨而言，这代表要强调堕胎、医疗保健、教育，并批评2025计划；万斯则应坚持政策议题，尤其是边境、经济和犯罪问题。
根据国际研究机构与西语媒体《美洲日报》近日的分析，台湾中美洲友邦危地马拉和美国关系密切，也多次公开表示与台湾邦交稳固，但预料中共会以强大的经贸实力威胁利诱，甚至提供额外金援，打击台湾和危地马拉的邦交。国际地缘政治研究机构 GIS 在最新的报告中指出，美国已经明确表达希望危地马拉维持和台湾的外交关系。危地马拉总统阿雷巴洛也公开支持台湾，但尽管阿雷巴洛获得了近58%的选票，但立法机关却由反对派控制。在朝小野大的情况下，政府运作和施政总预算频频卡关。报告中分析，如果阿雷巴洛需要额外的资金挽救施政，以摆脱国会的掣肘，而中共又愿意并且轻易地提供这些资金的话，和台湾的邦交可能会受到严重冲击。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以色列对真主党发动小规模地面突击行动，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9月30号消息，谷歌公司宣布将向泰国投资大约10亿美元，用于建立新的数据中心，并扩展该国的云计算基础设施。此举标志着谷歌在亚洲的扩张步伐加快。在面临微软等公司的激烈竞争之际，谷歌将人工智能置于其国际化进程的核心位置。数据中心是当今现代数字经济的支柱，推动了云计算技术的兴起，使人们能够通过互联网访问、存储、计算和分析服务。谷歌泰国国家负责人 Jack Wang 在博客文章中表示，该设施将有助于支持泰国对谷歌云和人工智能创新，以及谷歌搜索、谷歌地图和谷歌工作区等热门谷歌服务日益增长的需求。他还补充说，随着人工智能改变行业、教育和提升泰国人使用这项技术的技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9月30号消息，通用汽车的自动驾驶子公司 Cruise 被美国交通安全管理局罚款150万美元，因为该公司向该安全监管机构提交的有关去年行人碰撞事故的初步报告没有提到该公司的自动驾驶出租车将该名女性拖行了20英尺。这项处罚是监管机构周一宣布的同意令的一部分。美国交通安全管理局副局长索菲·舒尔曼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对于开发自动驾驶系统的公司来说，从一开始就优先考虑安全性和透明度至关重要。Cruise 还必须在未来2年内每90天向监管机构提交一次安全报告，以及一份详细说明任何软件更新的报告，以及另一份详细说明其自动驾驶出租车队如何遵守交通法规的报告。
美国国家安全运输委员会周一表示，超过40家拥有波音737飞机的外国航空公司可能正在使用方向舵零件具有安全风险疑虑的飞机。在今年2月份发生了联合航空班机事故之后，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上周发布紧急安全建议， 指出部分波音737飞机的方向舵控制系统可能卡住的问题。英国卫报报道，运安会周一也揭露，已得知两家外国航空公司曾于2019年发生涉及降落滑跑、导引制动器的类似事故。运安会主席霍曼迪周一在写给美国联邦航空总署署长惠塔克的信中说，我们担心其他航空公司可能不知道他们的737飞机上存在这些制动器。联邦航空总署表示，署内认真地看待运安会的建议，预定十月份会展开更多的模拟器测试。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一，以色列对真主党发动了小规模的地面突击行动，并宣布以色列北部三处社区为军事禁区。外界评估，这可能是以色列在释放信号，很快会有更多的部队进入黎巴嫩，以打击伊朗支持的真主党武装分子。请听报道。
周一，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说，以色列当天已经就这些突击行动通知了美国。这些行动被描述为专注边界附近真主党基础设施的有限行动，目前并没有以军与真主党武装分子在黎巴嫩境内直接冲突的报道。这两个敌手在上一次展开地面冲突还是在2006年，双方当时进行了持续一个月的战争。某个直接介入缓解紧张局势努力的西方国家驻开罗的一位外交官对美联社说，以色列在黎巴嫩展开的地面行动即将发生。这位由于局势敏感而要求匿名的官员说，以色列向美国和其他西方盟友分享了有关他们计划的信息，并表示这些行动将是有限度的。随着以色列北部的战事扩大，拜登总统周一再次发出停火呼吁。拜登说，能让我感到安心的就是他们停止下来。而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在对部署以黎边界的以军时说，他们有可能展开打击真主党的战斗。加兰特说，我们将使用有可能必须使用的一切手段，包括现有的部队、其他部队以及来自空中、海上和地面的部队。他强调，虽然几天前已经打死了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但是以军打击真主党的行动仍在持续。加兰特指出，打死纳斯鲁拉只是重要的一步，但不是最后一步。以上新闻由贾导播报。
中共建政75周年之际，资深海外民运人士在美国举行国事会议，讨论如何在中共暴政后建立民主中国的经济体制。拆墙运动负责人刘栋玲抗议中共暴政，呼吁推翻专制统治。请听报道。
中共国殇日前夕，流亡瑞典的拆墙运动负责人刘栋玲在中共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门前拉起中华民国国旗，举牌抗议中共。他对大纪元记者表示，中共没有国庆，只有国殇。自1949年中共侵占中华民国，霸占南京国民政府，并于10月1日举行开国大典以来，中共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数灾难和对生命的残害。刘栋玲呼吁更多的人走上街头反抗中共，早日实现网络自由，推翻专制统治，还给中国人民言论自由。在北京时间10月1日凌晨2点半，也就是美东时间9月30日下午2点半，资深海外民运人士魏京生、8964学运领袖王丹和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在互联网 Zoom 平台召开第二届中国国事会议，并通过 YouTube 进行在线直播。王军涛表示，国事会议旨在推翻中共暴政，建立民主。中国2024年3月初第一届中国国事会议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希尔顿酒店召开，并提出纲领性口号，推翻中共暴政，重建共和。魏京生表示，本次会议的核心议题是如何在中共暴政后建立民主中国的经济体制。他强调，将在全球范围内征集经济领域的研究，预计3个月后形成成果，并于年底撰写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白皮书。王丹则宣布了第二届国事会议的征文活动， 重点聚焦在民主中国的经济体制建设和转型过渡的方略。他呼吁社会各界的专家学者和意见领袖为制度建设提供智慧，确保新生民主政权的顺利过渡。王军涛表示，中国转型是当代最伟大且最艰难，一次研讨无法形成完美的方案。他呼吁全球关注中国民主转型的志士人人参与会议和讨论，形成共识，并动员技术专家和意见领袖提供支持。国事会议还将于2025年元旦前后召开新闻发布会，并发表白皮书。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荷兰前总理吕特将取代斯图尔滕贝格，在周二就任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周一在即将离任前表示，北约成员国不应被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涉核言论所恐吓，从而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军事援助。请听报道。
即将在周二卸任的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周一在布鲁塞尔郊外北约总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我们所看到的俄国总统普京的言论是一套俄罗斯鲁莽涉核言论的固定模式，这次谈话也符合他的模式。斯图尔滕贝格说，他们从来没有成功，最新这次也阻止不了北约盟国支持乌克兰。与此同时，他强调，北约并没有侦测到需要我方做出调整的俄罗斯方面在核武部署上的任何变化。上周三，普京在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有关核威慑问题上向西方发出警告，表示俄罗斯要正式对他的核战略文件和威慑领域国家政策纲要中关于核武器使用条件的部分做出一些修订，让俄罗斯在遭到常规导弹袭击时也可以使用核武器进行反击，并且将支持这一袭击的拥核国家视为共同发起袭击的一方。此举被广泛视为普京为美国及其盟友在乌克兰问题上画下的一道红线，就是如果美国和西方国家允许乌克兰使用西方提供的远程导弹袭击俄罗斯本土的纵深目标，莫斯科可能会考虑以使用核武器作为回应。而美国政府至今为止似乎不愿意同意乌克兰使用美国提供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打击俄罗斯的纵深目标，担心这样会加剧美俄紧张关系，甚至招来莫斯科的报复行动。一些西方官员也对打击俄罗斯纵深目标能否改变战局或影响双方的军力平衡提出了疑问。斯图尔滕贝格指出，目前的确不存在可以改变战局的灵丹妙药，但是打击俄罗斯的纵深目标可以在西方协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侵略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斯图尔滕贝格表示，任何通过谈判结束战争的协议都必须包括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对乌克兰的安全保障，否则俄罗斯是不会尊重地图上画下的任何他不该逾越的边界线。以上新闻由贾导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拜登政府强化庇护限制，入境门槛拉长至28天，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弟。
今天是10月1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拜登政府强化庇护限制，入境门槛拉长至28天。
美国向中东增派数千美军保卫以色列。
美联储主席表示，通胀持续降温，酝酿进一步降息。
美东36座港口大罢工，一天经济损失50亿美元。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第9次南太平洋国防部长会议于新西兰奥克兰举行，今年的主题为共同展望未来，我们的2050年区域愿景。会议将于10月3号结束。澳洲、新西兰、法国、智利及南太岛国防长将齐聚。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长瓦卡首次以贵宾的身份出席。 日本、英国及美国官员则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澳洲国防部长马勒斯一号表示，我们将聚在一起，共同思考如何使太平洋国家有效应对当前及未来紧迫的区域安全挑战。新西兰国防部长柯林斯表示，讨论将涵盖安全挑战、极端气候下的灾难应对、跨国犯罪及新兴技术在海事安全中的作用等。
以色列对什叶派基本教义民兵组织真主党发动针对性地面攻击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周一与以色列防长加兰特通话，支持他们沿着黎巴嫩边境拆除攻击基础设施。法新社报道，针对真主党背后有伊朗撑腰，奥斯汀也向德黑兰当局喊话，警告若是伊朗对此直接攻击以色列，必将面临严重后果。奥斯汀在与加兰特通话之后，在社群媒体平台 X 上贴文指出，我们同意有必要沿着边界拆除攻击基础设施，确保黎巴嫩真主党无法对以色列北部社区发动类似2023年10月7号的攻击事件。奥斯汀重申，美国国防部与白宫立场一致，认定有必要通过外交解决方案，确保边境两侧平民安全无虞。他说，面对伊朗和其支持的恐怖组织各项威胁，美国已准备好捍卫美方人员、伙伴和盟友，也决心阻止任何一方利用紧张局势或扩大冲突。
据彭博社报道，欧盟原定于9月25号的对中国电动汽车关税案表决已推迟到10月4号，以便为双方进行更多磋商提供时间。此前，欧盟计划对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征收高达 35.3% 的关税。分析人士认为，欧盟可能会因内部复杂的利益关系，对最初的关税计划做出一些妥协。美方先前对中国电动车课征100%关税，于9月27号生效，并拒绝向任何配备中国制零件组件的车辆提供$7,500的消费者电动车补贴。据中共央视辖下的微博账号“玉渊谈天”10月1号发布，中美两国商务部长近日将举行通话，就中美经贸关系及双方重点关注的经贸问题，包括电动车限制等议题交换意见。
飓风海伦重创了美国的东南部，已致造成至少130人死亡。救难人员在重灾区佛罗里达州、乔治亚州、北卡州、南卡州和田纳西州寻找幸存者，并运送物资。拜登总统宣布周三将到前线指挥。他周一告诉媒体说，至少有10个州受到影响，说他以前从没有见过这样的风暴。目前，拜登已批准7个州的紧急状态声明。拜登表示，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在可预见的未来内将会保留在受灾最严重的地方之一北卡州阿什维尔。前总统川普早先一步在周一下午抵达灾区乔治亚州进行访问。乔治亚州在11月份的总统大选中被视为关键的摇摆州之一。身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贺锦丽原定在拉斯维加斯度过周日夜晚，然后于周一在当地举行竞选活动，但她提前返回华盛顿，参加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有关海伦飓风所造成损失的简报会。预计他将在首轮紧急救援之后视察灾区。
美国东岸36座港口在美东时间1号零时起展开大罢工。就在罢工启动数小时前，资方提出加薪50%的条件，希望能重启与劳方之间的谈判，避免罢工重创经济。不过，代表4.5万名码头工人的国际码头工人协会不接受这个加薪方案。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国际码头工人协会已将6年内工资提高77%作为启动谈判的基础。丹麦航运咨询商海洋情报推估，港口每罢工一天就需要4至6天消化积累的待处理货物。航运巨头马士基也预警，港口只要中断一周，就需要6周的时间才能恢复正常的状态。摩根大通估计，直到劳工复工之前，美国每天经济损失都将达到$50亿，其中美国的香蕉进口、家禽肉品出口、药品进口可能受到最巨大的冲击。
美国商务部周一扩大了一项出口规则，要求外国数据中心在购买美国先进人工智能芯片之前必须事先提出申请，以应对主要来自中共政权的国家安全威胁。自去年10月份起，美国出口商在向中东和中亚部分地区提供先进芯片前必须获得政府颁发的许可证。根据新的规定，数据中心将可以申请经认证终端用户身份，这将允许他们在一般授权下接收芯片，而不是要求其美国供应商获得单独的许可证才能向他们发货。一位美方官员说，美国将与申请经认证终端用户计划的外国数据中心以及东道国政府合作，以确保技术的安全和安保。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事务副部长埃斯特维兹在声明中说，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致力于促进国际人工智能的发展，同时降低对美国和全球安全的风险。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政府强化庇护限制，入境门槛拉长至28天，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国政府或将宣布对马来西亚、越南、泰国和柬埔寨的太阳能产品征收新的关税，旨在打击在这些东南亚国家的中国企业从中共那里获得跨境补贴。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商务部预计将于周二发布对东南亚四国征收新关税的公告。今年4月24号，由美国太阳能制造商组成的名为美国太阳能制造商联盟贸易委员会的联盟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及美国商务部指出，调查从东南亚这四国进口的与中国有关联的太阳能部件的创纪录涌入，他们认为这损害了美国的太阳能产业，要求拜登政府对来自这些国家的太阳能组件征收新的罚款。不过根据中国媒体的报道，一些中国太阳能制造商已经将工厂转移至印度尼西亚和老挝等国家，这些国家目前还不在美国的关税名单中。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周一表示，美国通货膨胀将进一步降温到接近决策者的目标，利率也可能随着时间而下调。美联储一个多星期前将利率下调半个百分点，是2020年以来随着通胀放缓而首次降息。此举将降低消费者和企业的借贷成本。在11月总统大选前几周，让家庭稍稍松口气。鲍威尔周一在田纳西州美国全国企业经济协会年会演说中表示，通货紧缩的基础很广泛，最近的数据显示，在持续回落至2%的目标方面取得了进一步进展。他表示，更广泛的经济状态也为进一步通缩奠定了基础。展望未来，如果经济大致上照预期发展，政策将随着时间转向更中性的立场。鲍威尔说，如果没有重大意外，进一步降息正在酝酿中。
上周，中共当局推出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政策，使中国股市突然飙升。周一，沪深300指数跳升超过8%。在最近的6个交易日内大涨了26%，涨幅史无前例。彭博社周一报道，这次中国股市大涨几乎没有引起美国交易员的注意，因为中国对于美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有限，而且人们对中国能否解决中国根深蒂固的经济增长困境持怀疑态度。资产管理规模达2090亿瑞士法郎的瑞士私人银行龙澳，早在去年的11月份就出清了中国股票、债券等资产。龙澳投资长安卓贝克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表示，北京当局的救市政策无法产生持续性的影响，仅能短期提振市场情绪。安卓贝克说，当政府以任何实质形式参与资本市场时，我通常不认为那是个好兆头。另一方面，在美股涨多的情况下，安卓贝克说他的下一步是减持美股，并将资金转向美国以外的市场，新兴市场也在其中，但不包括中国。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拜登政府周一宣布，将进一步加强对南部边境实施的庇护限制，这项更为严格的移民政策可能会延长至11月美国总统大选之后，甚至会继续无限期的延长。请听报道。
周一，拜登政府宣布对南部边境实施的更强力的庇护限制，这份新规是6月份宣布的限制措施的增强版。根据6月份颁布的规定，当试图从官方边境口岸之间非法入境的移民达到每天2500人时，美国可以限制移民庇护。只有当连续七天的日平均值低于1500人时，这一限制才能取消。但周一发布的新规提供了更严格的标准，即只有在该指标连续28天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才能取消庇护限制。此外，新规现在要求把所有儿童都计算在内，而以前只计算来自墨西哥的移民儿童。这一新措施将于周二生效，这将大大增加取消庇护限制的难度，也将让移民更难非法越境进入美国，并最终申请庇护。美国国土安全部表示，自6月份颁布规定后，南部边境非法越境移民的连续七天平均人数已降至每天约1800人，但尚未减少到可以解除庇护限制的七天平均值这一门槛，更不用说28天的平均值了。拜登政府对这些庇护限制大加赞扬，称这些措施已导致前往南部边境的移民大幅减少。国土安全部周一表示，自6月宣布这些措施以来，边境巡逻队每天在合法过境点之间遇到的非法移民的人数已下降 50% 以上。该政策的实施也降低了将非法移民释放进美国的比例，提升了将其驱逐出境的比例。国土安全部一位高级官员表示，从6月份以来，美国已将超过 12.1 万名移民驱逐或遣返回140多个国家。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五角大楼周一表示，美国正在向中东增派几千部队，以加强安全并做好必要情况下保卫以色列的准备。华盛顿持续推动以色列避免扩大冲突。请听报道。
中东的局势持续升温，美国五角大楼周一表示，随着以色列加强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攻击，美国将向中东增派数千名士兵以保护以色列。五角大楼副发言人辛格告诉记者，增派的部队主要由战斗机中队和已经部署在该地区的部队组成。华尔街日报提到，美国为避免真主党背后撑腰的伊朗扩大冲突，五角大楼正计划增加部署在中东地区的 F-15E、F-16 战机以及 A-10 攻击机，而先前已部署更先进的 F-12 战机则数量维持不变。报道指出，增加战机数量的意义十分明显，因为德黑兰当局以色列发起飞弹和无人机攻击时，战机加以起飞拦截发挥了重要作用。彭博报道，五角大楼9月29号宣布，在未来几天内将加强中东地区的防御性空中支援能力。根据辛格的说法，增派的兵力主要是空军战机中队和单位，驻扎的时间将会比原本计划的更久。他强调，美国正在该地区部署更多部队，以保护美国公民，并在需要时保卫以色列。同时，他还提到，美国没有撤侨打算，驻贝鲁特大使馆依旧正常工作。除了空军之外，五角大楼还在地中海与红海分别部署了林肯号以及杜鲁门号航母打击群，并派有一支兵力约2200人的两栖待命支队。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证实，以色列发动地面攻势前已向美方通报，正在进行规模有限的地面作战行动，重点放在离边境附近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华盛顿持续推动以色列避免扩大冲突，但迄今为止收效甚微。部分美以两国官员仍认为，仍然可以避免或至少可以延后伊朗做出反应。不过，新伊朗总统佩泽斯基安在9月29号已经说，有必要做出果断反应。 另外，自从以色列与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在加沙爆发战争以来，伊拉克境内亲伊朗的几个武装团队屡次攻击驻扎中东美军。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